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52回。这三位，那都是各怀鬼胎呀。可夹在中间的他，一不小心可就要倒了大霉呀。按照韩立自己的本意，真要拜入谁的门下的话，自然要选那如山老者了。虽然说这位没什么好东西给他，但最起码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纠缠关系，倒也清净至极，不用牵扯到这么多的是非中去。至于吉隐许诺他什么丹药啊、美女啊、功法呀、啊，嘿，韩立自然不怎么看到眼里头去。而将紫菱仙子许给他，更让他无言至极呀。可现在玄古上人传音过来，韩立就不得不慎重考虑了。凝结元婴，这可是他在仙道之路上的下一个目标。虽然说看起来还很遥远的样子，但这丹方他是一定要弄到手的。想到这里，韩立闭上了嘴巴，低头沉吟了起来，要考虑清楚其中的利害关系。片刻之后，韩立脸上的神情变换了数次，终于抬头说出了让青山老者失望、吉阴祖师大喜的回复：在下久闻吉阴岛的大名了，晚辈以后就请巫前辈多加指点吧。
好，韩立，本祖师现在就先收你做记名弟子，以后回到吉阴岛再正式举行拜师仪式。这件玄婴环是老夫早年得到的一套古宝中的一件，凡我门下亲传弟子，人人都持有一只，既算是一件信物，也算是一件防身用的宝物，你好好保存吧。
这个吉阴老祖啊，自然知道趁热打铁的道理，当即从自己手指上取下了一枚黑灰色的指环，扔给了韩立。韩立有些意外地接住了，凝神细望了起来。这个指环和普通的戒指差不多大，但是上面古色斑斑，刻有一行神秘的符文，并隐隐地散发出青蓝色的幽光。不用问的，这一看就知道不是凡物。韩立心里头一喜，耳边却传来了玄古的讥笑之声：
玄阴寒，这逆徒还真会将老夫的存在抹杀得一干二净。哎，这明明是当初老夫赐予他的阴阳环古宝，竟然连名字都改了。哼，你也不用高兴得太早，这个阴环虽然的确有护主克敌的功效，但是却被他身上的一枚阳环所克，到时候使用此物来对付他的时候，只能是自寻死路。
韩立听了这话，脸上没有露出什么异样，表面上仍然恭敬地向吉阴祖师拜谢，但是心里头却不禁叹了一口气。
在心机如此深沉的吉阴祖师身边待着，哼，真要打起12分的精神呢、啊、否则一不留神他准要倒霉呀。现在就寄希望那玄古上人真的有办法置吉阴于死地了，否则他以后还真的要加入吉阴岛乖乖的做吉阴老怪的徒弟不成？ 再说了，就算他真的想当一位货真价实的好徒弟，人家极阴祖师还不一定会真心收他的，
会不会事后马上翻脸，
这还是再说的事儿呢。韩立可不敢真去抱这根大腿呀，现在他也只有走一步算一步，谁让他的实力不如别人呢？
虽然对修仙界的弱肉强食的一套他早就心知肚明，但这种无力的感觉自他从结丹以来好久没有感觉到了。以前的几次深陷险境同样是危险至极，但他必定还有一拼之力啊。可现在和虚天殿的任何一位元婴期修士正面对抗，他都只能是被击杀的下场，这让他都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命犯煞星啊。只不过一时好奇，想跟随玄谷上人探究一下手里残图的秘密，这怎么就会莫名其妙的啊一头扎进了元婴期修士的人堆里啊，还落得这样被他们盯上的下场。韩立有些难受的想着上面的话语，哎，一肚子的苦水啊无法外露，还要强做出兴奋高兴的模样。见韩立收起了玄云环，并对自己也是恭敬有加，这极阴老祖啊那是极为的高兴，当即和一旁的老者商量了几句话之后，就让韩立跟他一起动身回去。因为现在一整天的时间过得差不多了，若是再不赶到大峡谷，恐怕就永远进不了冰火道。于是韩立将雪域蜘蛛收起来之后，几个人腾空而起向天边飞去。在路上，极阴老祖是和颜悦色的和韩立说着话，并主动指点一些韩立修炼上的谬误。韩立呢还真的是受益匪浅，他不禁大叹呀，这修炼路上有没有人指点还真的不大一样。可让一旁的乌丑见了这一幕，脸上不由得带了一些悻悻之色，虽然说是极力的掩饰，韩立还是窥视到了他强烈的敌意。韩立心里有数，但故作不知的不加以理会。四个人飞行的速度极快，几个时辰之后就到了一座高达数千丈的巨山跟前。此山高大险峻，全部是青黑两色的巨石，整座山峰自中间处是鬼斧神工般的一分为二，一直裂到了巨山的根基所在，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大峡谷。但是更加诡异的是，此山峰分裂的中间部位界限分明的闪烁着红蓝两色的异光，分别照住了巨山的半边部分，远远的看去实在是诡异至极呀。而山峰下的大峡谷入口处，正有三十来名衣衫各异的修士在那里静坐着，人人神情凝重，仿佛在等着什么似的。吉音等一干人慢慢的降落在了人群中，韩立目光略微一闪，就发现了黑袍艳女，谁呢？袁瑶也混在人群中。只见他一见韩立和极阴祖师等元婴期的魔道修士混在了一起，那是满脸的惊愕之色。见韩立望过来，竟有些慌张的赶紧 回头躲避，不敢和他对视。韩立微微一愣，心里头隐隐的明白了什么，就二话不说的收回了眼神，瞅向了他处。其他人中并没有看见紫菱仙子和那位青年男修士，看来是不会来闯冰火道，而打算直接返回原处了。不过在这里盘坐的修士虽然说脸上带着素人之气，但个个气定神闲，气都不凡的模样，就是修为也大多比韩立要高深得多。即使不知结丹后期的水准，也是以结丹中期的居多了。像韩立和袁瑶这样结丹初期的修士，算了算也就有六七个人，但这几个人同样是不惊不慌，看起来都自信满满的。韩立看完以后微微皱了一下眉头，因为那其他的几名元婴期修士一个都没在，吉音他们倒是回来最早的一队。吉音祖师找了一个地势较佳的地方盘膝坐下，乌丑自动的走到了一旁打坐起来。阿丽呀，你在老夫身边休息一会儿吧。吉音祖师啊，看上去是一副慈师模样的，韩立并不想接近这个老怪物，但是听了这个话之后，又只能在对方目光注视之下硬着头皮的答应了一声，然后几步上前，就在吉音祖师的另一旁坐下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这边刚坐下，远处的天空传来了破空之声，万天明等三位元婴期修士是从天而降，他们望了一眼玄谷上人和青衣居士之后，就冷笑着另找一处地方聚在了一起，并低语了起来，不知在商量什么隐秘的事情。吉音祖师看到这个情景，不禁鼻中轻哼了一声，随即就闭目养神起来。韩立可做不到吉音这样息平气和的模样，而是双目凝望着某一方向，似乎在观察着什么。但若是有些人呢，仔细注意韩立眼神的话，就会发现他目光微散，完全是一副心不在焉、心中有事儿的神色。一顿饭的时间之后，陆陆续续的有五六位修士是飞遁而来，其中星宫的两名白衣长老也若无其事的赶到了此地。现在唯一没有到的元婴期修士也就只有那位蛮胡子了。再等了半个时辰之后，蛮胡子的踪影仍然不见，这下万天明等人朝吉音这边投过来了异样的目光，而吉音和如山老者仍然一副神色自如的样子。韩立离他二人较近，却隐秘地发现在他们从容的面孔之下，一丝焦虑之色隐隐地从他们目光中流露出来。显然呐，缺了蛮胡子之后，这两位魔道老怪自知不是正道修士的对手，有些担心了起来。时间呢，那是一点一点的过去，吉音祖师两个人终于连表面上的从容也顾不得了，神色阴厉了下来，开始频频地向高空处望去。虽然整个空间似乎没有昼夜之分，始终阳光明媚的样子，但是韩立心里头估算了一下之后， 此刻距离一天的时间应该差不多到了。难道这蛮胡子，这位魔道在虚天殿的第一高手，他还能真出什么意外？连韩立呀，都有一些猜疑了。如果是真出现这种事情，真不知道对他来说是祸是福啊。就在韩立和吉音等人都无法安心，而正道修士目光越发不善之时，天外传来了一声洞穿金石的厉啸之声，这啸声如巨浪滔天，一波比一波高昂，一波比一波凶猛，直震得盘坐的所有修士面露出了骇然之色。吉音祖师和如山老者一听此声，脸上却同时露出了轻松的神色，相视一笑，互望了一眼，甚至青山老者笑完之后低声地说道：看来蛮胡子的心情不错呀，应该有什么意外的收获。哼，在这里能有什么意外惊喜，顶多是寿元国采摘的比较顺利吧。吉音祖师摇了一下头，不以为意地说道。如山老者听了微微一笑，正要再说一些什么的时候，远处的天边闪出了一团金黄色的光球，这个光球如同天外流星一样的狂啸而来，眨眼间就到了众修士的上空。老者马上闭口不语，韩立却一光一闪，望着光团中的人是暗暗吃惊。其实又何止是他呀，其他第一次见托天魔宫声威的这些修士同样露出了震惊的神色，因为在金色光团簇拥下的蛮胡子形象实在是太过诡异，仿佛妖神一样的让人是望而生畏。此时的他不但浑身散发着金色的刺芒，裸露出衣衫的手足及脸面上竟露出了密密麻麻的铜钱大小的金色鳞片，这些鳞片呢，就好像那赤金打造的一样亮丽，并且流传着森然的寒光，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坚固无比，仿佛永不可毁。这就是托天魔宫，好像真的很厉害啊。在吉音老祖另一侧的乌丑倒吸了一口凉气，有些愣愣地说道，似乎被蛮胡子的形象给震撼得不轻。哼，只不过是个乌龟壳而已，玄阴大法练到了至高境界，并不弱于托天魔宫。吉音祖师听了乌丑的话，冷望了他一眼，有些不悦地说道。这一下子让乌丑蓦然想起，自己的祖父可和这位蛮胡子不对头啊，如此称赞的对方，不是存心让吉音祖师生不痛快吗？顿时他面带尴尬的连声称是，再也不敢开口说什么了。这个时候天上的蛮胡子用俯视的目光略一巡视，立刻就望见了吉音等人，当即毫不客气的直坠而下。轰的一声巨响，震得附近的地面都轻微的晃动，蛮胡子的人就落在了吉音等人的身旁，然后身上的鳞片迅速褪去，金光也暗淡了下来，渐渐消失。看来蛮兄此次收获肯定不小了，否则不会兴致如此之高。还没有等这蛮胡子说话，如山老者含笑一抱拳说道：是有些收获，我在的寿元果树附近击杀一只冰雪蝉，此妖兽的内丹对我的托天魔功可是大有益处啊。这蛮胡子呀，似乎还没有从兴奋中恢复常态， 一见老者询问，竟毫不犹豫地说了出来。这倒大大出乎吉音祖师等人的意料，竟一时不知道对方说的是真是假，面面相觑。那真要恭喜门道友了，若是托天魔功还能有所精进的话，想必蛮兄和双圣及六道都有一战之力喽。青衣修士一怔之后，随后是恢复笑容。接着这吉音祖师也脸色如常的说了两句恭喜的话。蛮胡子听了嘿嘿一笑，想再说些什么，这目光一瞪，盯在了韩立身上，接着露出了一丝奇怪之色，目光中一光一闪之后，一股惊人的气势一下子爆发了出来。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53回。